道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现恒愿品。戒老慈悲，方丈和尚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沙弥居士，大家早安。经现在经本第65面，经本第65面，在没有正式研究这个经文以前呢，要做一个订正。上一堂讲到第五轮这个人，这个有一点要订正一下啊。第五轮这个人的名字是第五轮，他姓是姓第五，姓第五。我当时讲错了，是讲姓第啊，也是这个福姓。当初的当小孩子时候是度过，时间久了也忘掉了。我们中国这个福姓很多呀，像什么东方啊、四马呀、端木啊，这很多。第五也是，他姓第五，第五轮伦理的伦。这个我要谢谢我们这个智克师父啊，非常谢谢。假如我再有讲的啊错误的地方啊，希望各位各位大德啊，能够不吝金玉啊，随时指教，非常感激。因为这个讲经有的时候啊，会都不小心会讲错啊，但是希望能够大家有能够随时给我订正，我非常谢谢啊，非常谢谢。要是以后再有这种情形，也希望能够随时告诉我，因为我们大家是研究经典的，不要有任何的错误和瑕疵，这样我们所得到的法就是清净无漏的了。在这里我再谢谢这个智克师父啊，同时我也拜托各位啊，大家假如看到我哪些地方讲的啊有错误或者不如法的地方呢，希望也告诉我。那边的尼师大姐
一服如是
啊，拜托拜托。
下边呢，看这个第65面的第四行，
那个
物二啊，显于纵横德，
这里是两颗。己
出，出是总名，法行，
法横，要说功德。
我们看这个经文啊，
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以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以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定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绕鸠盘茶绕毗舍奢绕不多等淫血荡肉诸恶鬼神，皆须远离，还是发心清净守护。这个鸠盘茶呀，有的本应该是鸠盘图啊，在我过去的本子啊看过的都是鸠盘茶，后来也有把它改成鸠盘图的了。我想可能是当时的易经的呀，有的这样，我们不必计较这个了啊，不必计较这个。是本来是鸠盘图，就鸠盘图好了。鸠盘茶就鸠盘茶好了，我们楞严咒里也有念的鸠盘茶，我们都常常念的啊。简单的文字，这个文字很简单的，简单的消一下啊。回者是还有人呢，以深信心，这个信心要深，深它才能够坚固，才不动摇。我们有的时候啊，对一件事情啊也有信心，但是不深，不深的时候它不发生力量。这个信心在我们见法性以前，就是正法身以前呢，完全是靠信心的，完全靠信心。你这个信心不坚固啊，就不能成圣解呀。
他有时候会动摇的，
一定在任气不动，
这个样子。
对于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于四句偈。受持读诵啊，读是照本念，诵是能够背诵，乃至能够书写一个一个句一个句子一个四句偈。我们常常念那个毛心所造诸恶业，就是这里的偈子啊，能够一个四句偈呀，速能除灭无间业，很快的就能够 去除消灭无间业，这个无间业就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啊，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解文里面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无间呢，五种无间呢，这个业是很重的。其次，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必成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这普贤菩萨讲的哦，这个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呀。啊，假如我们身心有毛病，啊，有种种苦恼，一次就治就好了。嗯，乃至佛刹即微尘处一切恶业，像一个佛国土那样多的微尘数的一切的恶业，都能够消除，皆得消除。得，就是能够消除的意思。但是啊，我们一般人在这业障消除的时候，造业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呀、啊，慢慢造，也感觉不出来，时间很长。但是消业的时候就感觉时间很长，怎么搞得还没消掉啊？都是干扰的啊，总是有一种希望能够快速的感觉。实际上来讲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会消的。那我们诵经也好，拜佛也好啊，那啊或者是吃咒也好，都可以消业障的。但是你不能够去一种奇遇的心啊，奇遇的心就老是在那想，怎么还没有，那就是个障碍了，那就叫偷心，那个东西本身就障碍了我们的修行了。本来快要啊消掉了，就应该起了又增加了，怎么还没有？你说没有吗？它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就是要没有第二念，念念相续啊。无有间断，神与业无有偏见，下去就能消灭了。佛塔为尘处的一切的恶业，一切的恶业皆得消除，通通能够消掉。但是什么欲速则不达，那有的时候
你要想求快，
那本身就是障碍了啊，就是障碍了。
我过去啊看到一位年轻的法师，他搞什么都是搞一段时间他就不搞了，他说不行，我再换一个法门吧。
他也拜大悲忏啊，他也拜法华忏，也诵法华经，也念大悲咒，搞着搞着不行，没看见效果，换一个。结果换来换去啊，都没看见效果，像打井一样的。你要把那井事先打井的位置侦查好啊，评估好这个井的位置很合适，打下去，一直见到水位置，你不能打一打，这个没看到水，换一个吧。你老换到最后啊，都不是井，没有水吗？都没打出来水，就是打下去。所以不见水不停止，那就是个井。那修行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下去。
我们道宣律祖讲，忏悔业障
没有期限，业消了为止。那什么期限？说三天七天呐、啊，什么那都是给后人呢，不得已定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那这个东西就是以业消了为止，业消了自己知道了。首先你身体感觉很轻松了，有乐受，有难受。有光明，内心里头就干掉了，那这个时候啊也就消了了。那不然呢，你装要是有一种
像世间法那样子的，
老是在那个斤斤计较啊，其实那就是自己的障碍了。所以不单呢消除我们的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一切恶业啊，无间业不都能消掉。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么功德这么殊胜的，为什么这样殊胜呢？这十大愿望这是佛果成就的功德的法门，你照这样修就成佛了。佛果上诸佛一切诸佛不能说尽的功德，这个十大愿望都能成就。所以我们要以它来忏除业障啊，或者是积聚福智啊，两种资粮啊都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我们呢凡夫这个心呢、啊、你要能够很专注，不要在那打妄想。下边呢，除了这个以外啊，一切魔君、夜叉、罗刹、鸠盘塔啊、毗舍奢、不多等这个人血吃肉的这些个恶鬼、恶神，他都远离了啊。他有时候呢，他还发心亲近守护你，来守护你，哎、啊，给你做护法。你有什么问题了，他还来帮忙。你看这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真是殊胜啊。所以我们。应该念啊，《华严经》的这个 经皇在这个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就入法界品，就是这个入不思议界的境界啊，普贤恒愿品。恒愿品的殊胜的精华就在十大愿望，就是这一卷第四十卷。所以这个是啊，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我们从这一卷啊，古来的祖师讲啊，就是千里来龙，结穴在方寸间。这个地脉啊，走的时候很远的来的，到这个结穴就那一点上。那看地理风水的先生呢，他把那穴道能找着，就那一点。你这个地方就是穴道，风水地方就在这儿，那高明就在那儿。那么我一大师讲，他说像画龙点睛，养龙画好了，这个眼睛一点龙就飞了，那这个就是要能够有点睛的功夫啊。这个普贤菩萨说的十大愿望啊，就等于说在华严经里边那个龙里边的一个眼睛啊，我们能够常常诵啊，这功德是殊胜的。下面我们看看四周大师他老人家的啊，这个解释啊。显于纵横得有十种：一书写，二供养，三转思，四听闻，五批读，六受持，七开示，八封诵，九思维，十修习。这个十个也叫十法行。十种法行，这大乘经典呢，第一个是书写。书写啊，是古来的时候印刷不很方便，流通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写，一方面可以自立，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他送别人，就是现在呀，虽然印刷这么发达，假如我们那个发心写也很好，写这个十大愿望，写完了就算我们写的呀，不很这个字体不很工整也没有关系，恭恭敬敬地写好了以后呢，把它钉好啊。要写的时候啊，就要认真地写，买好纸啊，好纸啊，笔要专用的笔，专用的纸啊。到时候啊，要那个洁身沐浴啊，要是恭恭敬敬地写啊，不要妄想地写。写完了以后，你把它钉起来啊，钉起来就放到啊，自己要天天拜一拜。一写的时候啊，有身业，有意业，还有口业，同时呢，三业并重啊。你在写的时候全身专注啊，心业在想到在念，口业啊，身口三业同时清净了。这个种子非常深，因为很强，它在八十天里很强啊。将来起现行的时候，它的那个力量也很大啊，所以写经的功德很大的。这个字不多呀，但是有人发心写也是很好啊。第二个供养，我们这个经啊，供养啊，能够礼拜啊，烧香啊，礼拜啊，这也有功德啊。这个有的人呢，他念的华严经啊，他这年纪也大了，有时候眼睛也看不清楚啊，怎么诵经，怎么拜经呢？他就是。那么大方广发华严经，华严会上佛菩萨一拜，他就这样的，然后把这字数出来，这一页里有多少字，他就拜多少拜，他就这样的，这样也是可以，也有功德的。那最好一个字一拜了，当然最好的要供养。第三个转思啊，或者我们请来经典呢，来跟别人结缘啊，不是给别人，希望他能够啊，这个也能够从文思修当中能够消业障、开智慧啊。提到这个印经啊，就是有人说呀，现在这个经啊这么多呀，不要再印了。当然这个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啊，但是呢，经虽然多呀，不是经多少的问题，是那个众生跟这个法宝有没有缘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能够印呢，大乘经典有适当的因缘还是可以印。那说不定哪一个东西他为什么碰到了以后，哦，他突然间这个就启发他的原因佛性了吧，从这里了因佛性、正因佛性慢慢就契入了呢，这样子佛法的弘扬本来就是像播种一样的，没有办法说哪一个种子一定能够成熟，很难说的。我们这个播啊，因缘所生法就是这样的，它是无自性的嘛。我们就是 自分耕耘啊，不问收获。第四个听闻，听闻经典啊，这个后边这个老法师也有说啊，第五个批读啊，就读啊读诵，第六个受持，领受指持，就是把这个道理啊，我能够领纳接受，然后我还指持啊不实。第七个开示，有因缘我可以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啊，比如别人呢他问他说是师父我要怎么修行呢啊，我这个业障很重啊，你告诉他，哎呀，念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很好啊，把这段经文给他念给他一听，你说你不信我找给你看，这普贤菩萨说的呢啊，书写于四句偈，能够速能除灭五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定种种苦恼乃至佛大慈悲前处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般人呢，假如说是急于要消除业障的呀，那一听了这个呀，他就会开始了，好了，那我要诵这个经了啊，这就是度了一个人呢、啊、来信佛来了。第八分诵要背的啊，分诵古来的祖师们背经啊，背那个调子很好听的啊，那梵音清净啊，听起来以后啊，你就生欢喜心，生恭敬心。我们现在的后来的人呢、啊，还没有听到怎么样的特殊的啊，那古来的祖师在记载上啊，那个声音清亮，那么远闻听到的人呢、啊，就生恭敬心，生欢喜心。这也是一种啊。第九个思维，第十个休息，在最后这两个是重点的，你要去思维去想啊，如理作意正思维，不要这个颠倒去思维，不要倒思维啊，要正思维。第十个休息，你就照这个啊经文中的义理呀、啊、去修学去实习。法就是十大行愿，行就是书写等，乃至于到修习的实行施法行。身信心者，信自信他，信自就是信理三宝为因，理三宝就是我们自一体三宝，就是我们本身当中就具备三宝，我们的本心这个自教就是佛性啊，这个本觉就是佛性，我们自心的本觉就是佛性。我们的自性真如啊，就是佛宝，自性的真如就是法宝，这两个啊，我们这个真如和本觉，他们俩合而为一，那个就是身宝，身是合的意思嘛，就是身宝，就是在理上说就是一体三宝啊，是理啊。信他呢，就是信事相上的三宝，事相的三宝啊，那就是我们的佛像啊。啊，我们这些个经典呢、啊，乃至出家的这个二众，受了具足戒的二众啊，那就是僧宝。这个是理三宝呢是因，是三宝是相上的三宝是缘，因缘具足乃得成办啊。有的人呢只叫理三宝，说我本身就是佛啊，一切众生皆当成佛，本来是佛，我也是佛，我也不到庙里去了，我也不要诵经了。那就是佛，你是佛没错，你那个金子在矿里边永远不能成发挥金子的功用功能，你只有功能而不能功，没有功用啊，你必须要透过这个世相上的三宝，由原因佛性、了因佛性，然后正因佛性成就了，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只理会事啊都不容易成就的。因此十大恒愿的法宝领受于心，只持不忘，乃至书写啊，抄料于行也，乃至书写就是说乃至就抄料的意思，就是那一些、啊、包含了这些个啊，那些个其余的那些个行，那些个法行法行。要说一计功德有如此大，未修学此法门者，信心未升起，故难信记此教。一般呢对大乘经典呢没有深信的人呢、啊，这样说他有的时候会不相信，所以世尊就是说呀，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又没有大乘的根性的，你给他讲大乘方法，反倒有罪过，因为什么？他会回谤，他说哪有那回事情？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了，那个心里就是个种子，将来他这个大乘方法就遇到大乘方法，他就排斥，哪有那回事情？就是这样的了。有等不学教之人，但是佛法不得知，何用学教？就是这个老法师说， 这就当时说，所以有一些个不学教理的人呢、啊，不学法义的人，他就指着佛法没得什么事啊，啊，为什么要学那个教呢？不要什么学教呢？妄说行持即得，随便说无知妄说，我修行就行了，行本上就可以得到了。此乃全时不惧，不偏于恶取空间，全时不惧，全呢、啊、是在实是根本，实是根本质啊。这个世尊在说法到最后呢，讲《法华经》就开权显实，权是什么？权是方便，方便说的啊。比如说像小孩子啊，他手术一开始啊，他记不得，说告诉十个他不行。告诉十个不行，可以告诉五个，你手拿出来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他就这五个，那多了就不行了。那没关系，你再数这个一二三四五，两个五合起来十个，二五一十，这才能记住。这个一开始啊，这些个学佛的善根呐、啊、比较浅的，基础比较浅的人呢，他就是世尊用许多的方便来接引他。啊，让他一步一步，就像我们受过军训一样的，先要来个分解动作，一啊，他做了第一个动作，然后二啊动作，啊第三个，最后是连续动作，连起来了，哦，连起来那就是十，分开来就是全。要说这个连续动作不会做了了，不明白那道理了，所以要分开。所以全十不惧呀、啊，你忽略了全，十也没有了，那个全是从十上起来的，把那个全把那个十啊分开，你看啊，这样分开，嗯。你说那个东西不是实法，不是实法，好了，那你是方便法，你不要方便法，实法也没有了。一而二，二而一，是这样子的，那就是偏于恶取空，以恶心来取空间。所谓这里边有这个，还有个句子，这个慈德大师引用啊，这个《净明经》上的，这是《维摩诘经》上的。有慧方便解，无慧方便服。有方便慧解，无方便慧服。恶取空即无方便慧也。那无方便慧呀、啊，他就只照在理上，只照理，只照理上以后呢，结果呢就看到一边，那就是边界。啊，这个有慧，慧就是根本，根本智，啊，本质。这个方便呢，方便是后得智，根本智发生妙用的时候就是后得智的。啊，有的人呢，这个根本智什么？他看见那个空相，诸法的空相；后得智呢，看见这个诸法的现象、事相，看见诸法的事相，它是这样的。这两个同时是一个东西，这个真空妙有嘛。你光看见真空啊，没有看见妙有，那就是落到那个恶取空上去了的，啊。所以有慧方便解，你有了这个根本的智慧，你这个方便呢才能起妙用，那个解是没有障碍的意思，它才能有妙用，没有障碍。你否则没有根本智，那个后者智啊也有障碍，也有障碍的。比如说我们桌子上呢需要个台灯，需要个台灯就不错了了，需要个灯。这个根本就像什么呢？像光一样的，就是变光。那后者是要将那个调整一下光度正好合适。因为我们的桌子来个五百只的光，那个桌子东西我们怎么看书呢？五百只的光是不错呀，我是这桌子上需要一个灯光，但是呢光太强了，你就没有方便了。你要调得正好，到一百度或者一百少一点，也不伤害眼睛，光明也很好，这样才对。这个就是方便呢，就是这样。无慧方便福，有根本的慧啊，根本的智慧啊。这个就讲的，这个他这个方便呢是度众生的，根本智就是说不住生死。这个方便慧呢不住涅槃，不住涅槃呢，假如说你没有根本智的话，你不住涅槃就随着生死转的哈。哎，假如说你没有方便慧的话呢，没有这个大悲心来方便度众生，你那个根本慧就变成了偏空了嘛，偏空涅槃了，它就这样偏到一边去了。那推两个同时的车子两个轮子，所以 不有大悲，我不住涅槃，但是我也有大智，也不住生死。虽然是不住涅槃，但是我也不住生死。啊，他是这样子的。有方便会解，无方便会复。这个方便和这个会呀、啊，可以说方便是原，这个会是原则，方便是方法。假如我们光只要原则守经而不能达全的话，你那个原则用不上，不能发生功效，不能发生。假如光有方法没有原则呢，那这个人呢，也变成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人，那也不行了，那就随时的流俗这样转了，也不行的啊，也不行的。所以说呀，这个要舍生死而不被尘累，在生死当中呢跑来跑去的，但是这个世间的五欲尘劳累不住我，因为什么？我有根本智，我有智慧啊，观空而不证空，那就是方便的。虽然我能够观这个空相观得很清清楚楚，但是我不证入，不取证啊，这是两边不取，但是我同时都能看到，那就是中道了，这是中道了。这有方便慧解，你有方便的厚德智啊，这妙用啊，那这个根本智它才是无障碍的。根本智是不像外缘的，像内缘的，是自证的啊，它是叫做灵明的觉性。这个方便这个厚德智它像外的，像事项上的啊，是这样子的。无方便慧福，没有方便呢、啊，没有那种厚德智的妙用啊，你那个智慧也有根本智也有障碍的啊，就是这样子。恶取空就是无方便慧，因为恶取空它不善于能够这个只取这个空意，这个搁到一边去了，那就是恶取空啊。也恶取空的法门就善取空啊，善取空它就有方便慧了 啊。这个过去有一个句子讲啊，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气内白云飞，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方便的慧呀、啊。光有方便呢、啊、没有这个根本智就不行了，那就是你度众生的时候就跟着随着生死转了。那度众生的时候我有方便，但是我有根本智，我不会随着生死转啊，就是这样，这才行的。这两边统统都能把握住。所以观空而万恒不废啊，补德讲，我虽然呢问我的观慧，我照见了诸法空相，但是一切上的万恒啊，六度万恒呢、啊、一点都不会弃舍，都不废弃，舍有而一道清净。虽然我去摄入这一个万有，这行门当中万有，但是一道清净，就是清清净净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着身，这个东西也是不太容易啊，这样到了那个境界才行，不然百花丛里过，夜夜乱满身，那就不行了。所以也不能够啊，自己太大意了不行，还是要自己脚跟先站稳，那就先要把这个根本质弄清楚。这根本质得到，但是我不入天空，不做恶取空，然后那个起妙用，那个时候就百花丛里过去了，可以了啊。那就古人讲，犹如牧人你看花鸟，看那个牧头人看花看鸟，那关系随便你呢，牧头人的前面呢，你随便花啊鸟什么东西，那牧头人不动心，因为什么？他无心的，无心道人的，能够那个样子就可以了，可以度众生得自在了。下边啊，这个或往皆以学，不假学而所行于大愿福者无过。这是慈州大师说，方才他说呀、啊，不学的过失在这里啊，光是只要去行，结果行了半天呢，自己也不得实际的利益啊。他说这样不好啊，若他说全时俱废，你既然没有看到方便呢，你也没有看到根本啊，根本没有看到实质啊，就去做，就去实行， 那就是行了半天呢，结果不得其门而入，是全是俱废的了。他这里就说呢，有些人呢，他过去学过了，再来人呢，过去往前已经学过了，不讲究，不再学了，不用再学了。而所行于大愿的福者，而且他一些的行门，他的行径行法，完全与这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符合，这个没有过失，这没有过失啊。比如说我们在行门当中用功啊，能够身心安住，发喜充满，不起烦恼，那就做了，你就去行。但是要与佛和，要与法和，要与佛和，不能够偏离了教法义啊，偏离法义啊。有时候你当时感觉很舒服，很清安，要很快乐啊，哎，过一段时间呢，那烦恼起来了，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像我们要，你要走路啊，拿个地图登山比较好。我走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遇到岔路了怎么办呢？下一步往哪儿走？我看地图啊，原来这里往这么走，就没问题啊。没个地图，下一步没人好问，那就糟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院舍大师他讲了，他说多闻成宝藏，即学为智海，多闻成宝藏，多闻熏习，久久了以后啊，我们这个法宝的宝藏，大宝法藏就在我这里啊，多闻啊成宝藏，积学为智海，你要不断的累积学习，累积的学习呀、啊，就成就了智慧的大海呀、啊。这个学呀、啊，要一点一滴的学，一点一滴的学，世上也是可以学的。世上学呢，这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呢。假如我们在经上学，在法上学呢，那是诸佛菩萨的经验，那靠得住的圣言量。那我们自己这个学呢，自己的经验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断了见思烦恼啊，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抉择哪个是无漏的，哪个是清净的，哪个是有漏的，不知道啊，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所以这一般世间人讲，独学无有，孤陋则寡闻。你自己人在学呀、啊，也没有一个同参道友呢，那互相的切磋琢磨呀、啊，也没人教你呀、啊，啊，自己在那学，那时候孤陋寡闻呢、啊，这不行了。孤陋寡闻呢、啊，不要紧呢、啊，有时候闭门造车呀、啊，车子开出去以后上不了路啊，跟那个路不对劲的，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还是要啊，这个贤首大师啊，下边呢、啊，这个慈州大师引用贤首大师十门要简文教的秘仪。贤首大师就是这个法藏大师啊，他有十门的种类来区别这个听经闻法啊闻教的利益。第一，舍教失心，巧伪狂惑，舍教欺心，背舍佛教，以自心为师，自狂狂他，自合合他。我们中国的佛传统佛教一向都是真常唯心的，一切法都在我内心里头。这个话一听也很对，但有的人说，反正我心想怎么样对着佛法，因为一切法在我心里吗？这个话呀，说对了一半，在理上说对了一半，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你那个心里那无明烦恼没去掉啊，那个佛法那些功德不得显现呢？要弄清楚了才行呢。他是那一切法我在心里，现在一切佛法跟无明都在你心里头，那你这个说就有语病了。所以一定要把我们内心的这些个见识见爱烦恼把它去掉了，去掉那时候哎，这些佛法都在心里头了，就可以这样讲。否则的话你背舍了佛教啊，你自己这个心我们现在这个心，除非你证得了正道，见了法性了以后啊，出地还不行呢，还要有功用的呢，要到第八地才能够无功用，第七地是无相地，要到了那个七八地的时候啊，那才能行了，要不然那个初地二地一直到六地中间还有功用，也就是说你要用功的时候哦，那个真如现前的，不用功的时候真如就不现前，有时候还有这种情形呢。你怪以自心为师还是不行的呀。他底下讲自狂狂他，自合合他，自己欺骗自己，完了还自己涅槃颠倒，还要去给把这个涅槃颠倒法给别人说，这个就糟糕了，以盲引众盲了啊。这是第一种，还有十门嘛，这是第一门。第二个，背教指直，苦修无疑，
背弃了啊佛的教教士教戒，这个人也很直直，心地也很直直，很善良的啊，苦修无疑，那跟苦恨外道有什么区别呢？光是苦修不得利益的呀，没有利益的呀。世尊所以那六年苦恨放弃的原因，他就是告诉给后人看的，光苦修不行，只要你日时一麻一麦啊，饿的那个这个身体啊骨瘦如柴呀、啊，但是你没有法相应啊，到最后还得与法相应，那才戒定慧要跟那慧，那才解决问题嘛。你前面都是戒定上的嘛，都是对，都是那个对治门嘛，那不行的呀。这个下边呢，这个慈州大师说，虽然没有狂贺，本色直爽，以备教故盲修瞎练。虽然这个人也很好啊，也很直直，很直爽啊，很率直，他本色很好，但是背弃了佛教，就盲修瞎练，闭着眼睛在修啊，看不见还在练，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东西很危险。一个瞎人在骑个瞎马，他不要紧，晚上躲在那个深池子里头去了，那糟糕了，那准备淹死了呢。第三个，习教不解以求名利，学习经教不求圣解，就是求名求利，求名闻利养。学教不解教义中去，故谤佛以求名利，以谤佛法来求名利，求名闻利养，这也是一种。第三种，第四种，著文读诵知心无疑，就照着那个照本宣科那样念，执行，你没有其思维，没有利益的，怒而不解其意，故不得其宜，而得众福。虽然这样说不得其利，我也没有夸口别人啊，我也没有这个求名求利，这样子我众心啊也有福报，但是你这个不得究竟的入理仪四喜坛当中还是不行，他不思议不行啊，啊，要思议，要思维，不要反复的思维啊，多闻熏习呀，如理作意，这样啊，要无导思维。那经上讲无导，不要颠倒去思维。你到佛说那话，那怎么思维呢？先就是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开始就是念的，念就是思维呀、啊。你随着文字就在那想嘛。那就叫思维，想久了以后啊，突然间那文字不念文字想，哎呦，一切山河大地都是梦幻泡影啊！但那时候就是慢慢慢慢就进入那个境界了啊。一开始绝对是念读诵的啊，我们执行无疑啊，著文读诵，要加上思维就不过了，要思维起观照，随文入观，那就去观弘了。前四全不可以，前面这四个都不行啊！就是这个贤首大师说，前面这四个都不行的。这个慈州大师说，次五从浅至深，后边这五项从浅至深啊，随根五入皆可翻成圣之方便。第十一门方为究竟。我们看这五门后边这五门啊，第五个度而分解。多度少修，度了经以后呢，能够随分的理解，度的多修行的少，随力随分，少修非完全不修，故不至落过，有少许功德。这个少修啊，多度少修，就是说你还是不是完全不修，并没完全照本宣科啊，这个没有入理，也还是修了。修了，但是不没有完全修的很少，不至于落的过失上啊，就是功德少一点。第六个，博闻邀义取义专修，博闻很多的名言文字，但是我在这里头取出了义理，要是简约把它提出来啊，只要你掌握住这个义理，取义专修，就照这个义理来修啊，专修。博览三藏十二部经典，收益甚要，为之知为一心法， 取意而专修之，就是我们广博阅览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呢。我们完了以后呢，就是要能广，然后还能约，约就是简约，要能够掌握这个要领，提纲挈领啊，收益甚要，把他这个义理呀、啊，收拾很简单，知唯一心法，我们知道这是唯一心法啊，唯一心法，取义而专修之，就取这里的义理，我们就依教奉行这样修。这是第六，博闻要义，取义专修。第七，得义未修，不复寻言。这个得意未修，不复寻言。得意即修，不复讨论文字。我们通达了这个义理呀、啊，要通达才行，不能得到一点儿，还没完全。嗯，我们光看到了上一句，还没看到下一句，那不行。要把这意思弄全了，不能断章取义的，这样不行。然后不再讨论文字。他这个我们读佛经啊，有四疑啊，就是疑义不疑语啊，疑智不疑实，疑了一经不疑不了一经啊，疑法不疑人，这个四个疑啊，这个就是你不讨论那个文字，不在那个文字上去做功夫，就是这样的。但是在十大乘论讲啊，非理所能全，智欲所全转，这个偶遇大师那个《阿弥陀经要解》也是讲，他说这个实相是离开了原律分别语言文字的，离开这个相的。但是原律分别语言文字也不是离开了这个东西，另外有个实性，他也没有语言那个文字语言思虑的，就是实相，就是透过它你才能够见到实相。那个东西是个指头，说月亮在那里，哎，就是引导我们这个指头啊，你才能看到那个月亮，没有这个指头也看不这个月亮，看不到的嘛，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实际上讲呢，我们这个禅宗常讲啊，我不离文字，但是也不离文字。你看这禅宗呢，我们到那个看那个藏经楼里看，那禅宗祖师著作多多呀，六祖当时只有一部坛经啊，后来的祖师多得不得了，那不离文字当地出那么多文字出来，还是没离开文字吧。当初咱们祖师的时候，给二祖的慧可大师还是以楞伽经啊来印心的呀，还是有啊，还是不离开文字的呀。不离文字就是你不要去指着文字，又不能离开文字啊。一文解义，三世佛冤，照着文字来说义理呀，那三世佛都说冤哉王也，不是那回事。但是离经一字一从魔说，究竟要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我们把这义理都弄通了以后啊，就是那个有慧就方便解啊，有方便慧也解，就是这样才行。要能够通，也能够这个空也通，有也通，这两边不能落到一边上去。古时宗门大将必有得意之善根呢、啊，不需文艺。这里头慈州大师讲啊，说古来宗门，宗门就是指禅宗的宗门啊，这个教下呢就指着这个也就像这个啊前手宗啊前台宗啊啊这个法相宗啊，这都属于教下，就是在这文字上求解，那解门入的。嗯，他说古来的宗门这些大将，这些大德们啊，一定有得意的善根，他已经得到了那个经中的法义了，这个善根他过去得到的。那个真觉大师啊，他就是这样子啊，他说他证道以后啊，他说我也曾经累劫修啊，证了法身以后他得通了，一看我也是累劫修的，不是今天一下就开悟的啊，累劫以来不断的修啊，修一下开悟了嘛。嗯，你像那个我在小孩子时候啊，看了那个四两拨千斤的故事，那个老鼠推这个门呢、啊、一个老鼠推不动，再来个老鼠，再来个老鼠，老鼠都推不动，最后来了好多老鼠还是推不动，这个老鼠很有团结力呢，最后来个老鼠上一爬一推，哎，推开了，最后一个老鼠上来把门推开了，呼一下的开了，不是那个最后的老鼠的力量啊，是那些个老鼠的力量合着起来
到那个临界点了，这个最后这个老师上来，哎，一下子开了，超过了。我们忏悔也是这样子啊，忏悔就是力量啊。你当初用的力量啊，假如这个杯子啊，有它有四两重，你要想拿动它，一定得四两以上的力量。你同时四两拿不动，它平衡了嘛，拿不动的呀，一定要超过四两才行的。你造业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造业的化身，上等的心力造这个业，你要忏的时候一定得上等，上等心力才行，上等心力。